圣经要道卷二第十八题按手。我们现在来看第十八题按手，这是人信而受浸之后就该接受的一件事。第一大点，根基的道理。基督道理的开端根基，就如那悔改脱离死刑信靠神各样的洗按手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希伯来六章一至二节，圣灵在这里说到根基的道理，列举出六种来，就是悔改、相信、各样的洗、按手、复活和审判。这六种可分作三对，第一是悔改与相信，第二是各样的洗与按手，第三是复活与审判。每一对的第一种都是重在消极方面，重在有所脱离，每一对的第二种都是重在积极方面，重在有所进入。悔改是脱离死的行为，相信是进入神的里面，各种的洗受浸是其中之一，是叫受洗者脱离不该有的东西，按手是叫被按手者进入该进入的，得着该得着的，复活是叫人脱离死和死的范围，审判是叫人进入另一世界。按手既是根基的道理之一，且是第二对的积极方面，就该受我们的重视。许多人看重悔改、相信、受浸、复活和审判，而轻忽了按手，但圣灵却把按手也列为根基的道理，看作和其他各种同样的重要。第二大点，按手的意义。在今天的基督教里，许多人是把按手看作一个仪式，当作一个案例或封立的礼，这种看法是不合乎圣经的。在圣经里，按手的意义至少有两个是非常重要，是超过仪式、超过礼仪的。第一重点，联合。一，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利未记四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二至四节，八章十四节。在旧约时，人到神面前献赎罪祭，要按手在祭牲头上，表明与祭牲联合，使自己与祭牲二者成为一。他若不与祭牲联合为一，祭牲就不能代替他，使他得蒙救赎。因为救赎的代替是根据蒙救赎者与代替者的联合，我们若不与主联合，就不能得着主做我们的代替。蒙救赎者必须与代替者或救赎者联合，才能得蒙救赎，才能使代替有效。没有联合就没有代替。犯罪的人若要叫他的罪变成祭牲的罪，好替他担当，代他赎罪，他就必须与祭牲联合。就是为这缘故，人献祭赎罪必须按手在祭牲头上，与祭牲联合。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联合乃是按手的第一个意义。小二，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利未记一章三至四节，八章十八节。在旧约时，不止人献赎罪祭要按手在祭牲头上，表明与祭牲联合，就是人献燔祭也要如此。献燔祭的人必须与燔祭联合，燔祭才能使他蒙神悦纳，才能为他赎罪。因此他必须按手在祭牲头上，与祭牲联合。所以在圣经里，联合总是按手的一个意义。二，交通。一小点，你按手在他头上，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民数记二十七章十八至二十节。按手的第二个意义乃是交通，当然有了按手就必有交通。你的手按在我头上， 你和我就有了交通。你和我一有了交通，就能将你有的东西交通给我。这好像那个电池和那个扩音器，一有了交通，就将它里面的电交通给这个扩音器。神当初叫摩西按手在约书亚头上，就是叫他和约书亚有交通，将他的尊荣交通给约书亚几分。所以按手会叫给人按手者和被按手者有了交通，使给人按手者所得着的祝福流到被按手者的身上。二小点，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提后一章六节，提前四章十节。保罗有神的恩赐，他给提摩太按手，就和提摩太有了交通，将他的恩赐交通给提摩太。所以在圣经里，按手的意义乃是联合与交通。在王下十三章十四至十七节，这两个意思都有。以利沙按手在以色列王手上，是与以色列王联合，也是与以色列王有交通，一面表明他和以色列王一同攻打以色列人的仇敌，一面将他得胜的能力交通给以色列王。第三大点，按手的种类。照圣经所记，按手分好多种类，最少有七种。一、接纳的按手。圣经所记的第一种按手可说是接纳的按手。一，在受浸之后，各样的洗按手，希伯来六章二节。照这里所记的次序，接纳的按手该在受浸之后，这就是说，在人受浸之后，就该给他按手以接纳他。二小点，他们受浸，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行传十九章五至六节，参看行传八章十六至十七节。当初以弗所的信徒是先受浸，而后有使徒给他们按手。撒玛利亚的信徒也是如此。这种与接纳有关的按手，总应该是在受浸之后的。至于在大马色的扫罗，先被按手而后受浸，乃是因为他信的时候没有人给他施浸。后来亚拿尼亚来见他，又必须先叫他的眼睛能看见，且被圣灵充满，以证明自己乃是主所打发来的，所以就先给他按手，后为他补浸。二，接纳进入基督的身体。一小点，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浸，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行传八章十六至十七节。接纳的按手乃是借着按手把已经受浸归入基督的人接纳到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里。当初在撒玛利亚的信徒虽然受浸归入了基督，但还没有得着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因为还没有使徒给他们按手。后来使徒们来给他们按手，好像不过是叫他们受圣灵，其实是有更深的讲究。为什么使徒们给人按手能叫人受圣灵？因为圣灵的膏油原是浇在元首基督身上，到五旬节的时候已经从元首基督流到身体，就是教会上面。现在使徒们是这身体的代表，他们给人按手乃是代表这身体把人接纳进来，所以这身体上的膏油圣灵就借着他们流到被他们按手接纳进来的人身上。所以他们在人受浸之后给人按手，乃是把人接纳进入基督的身体，使人有份于这身体从元首基督所得到的圣灵。二小点，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行传十九章六节。保罗在这里给以弗所的信徒按手，叫他们受圣灵， 其意义和彼得、约翰给撒玛利亚的信徒所做的一样，它也是代表基督的身体，借着按手把受浸归入基督的人接纳进入这身体，使原来从元首流到这身体上的膏油、圣灵，借着他再流到被他按手接纳的人身上。所以接纳的按手，既是把人接纳进入基督的身体里，就给人这样按手的人，必须是能代表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的。他们给人按手，乃是代表教会给人按手，也就是教会给人按手，把人接纳到教会里面来，使人有份于教会，所已经有份于基督的。三，按手与受浸的关系。各样的洗按手，希伯来六章二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圣灵在这里是把按手和受浸列为一对，连在一起。这在我们看见，按手与受浸是有关系的。按手应该根据受浸，受浸应该带进按手。受浸在消极方面是叫人脱离自己和世界，在积极方面是叫人归入基督。按手是叫已经借着受浸脱离自己和世界而归入基督的人进入基督的身体，所以受浸是重在叫个人得救，按手是重在建造基督的身体。若只要受浸而不要按手，就是只注重个人的得救而忽略基督的身体。但神所以叫个人得救，乃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他带领腓力使撒玛利亚的人信而受浸归入了基督，就差遣能代表基督身体的彼得、约翰去给他们按手，接纳他们进入基督的身体。因为他把人救来是要把人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这像人把许多石头买来是要把他们建造成一所房子，不然就没有什么意思，必须造成房子才有用处。所以我们不止要带领人信而受浸归入基督，也要给人按手接纳人进入基督的身体，不只要把许多人救来，也要把这许多人带进基督的身体，使大家彼此配搭，互相供应，而有团体的功用。我们要注重带领个人得救，也要注重建造基督的身体，要注重使个人蒙恩，也要注重有身体的侍奉，并且我们带领个人得救的目的就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所以使个人蒙恩，也就是为着有身体的侍奉。所以我们该并重地注重受浸和按手，该看受浸是为着按手，按手是成全受浸。二，使人受圣灵的按手。第二种按手是使人受圣灵的按手，这种按手的本身也就是第一种的按手，接纳的按手也就是使人受圣灵的按手。此二种按手的本身乃是一个，但它的功用、它的果效却是两个，一个是接纳人进入基督的身体，一个是使人受圣灵。自然这两个果效也是相互关联的，接纳人进入基督的身体，自然就叫人受到这身体所已经受到的圣灵，使人受圣灵也自然就叫人成为这身体的一份。一，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行传八章十六至十七节。在撒玛利亚的信徒虽然信而受浸归入了基督，但没有得到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直到使徒彼得、约翰来给他们按手才得着。所以使徒们在他们身上的按手是使他们受圣灵。二，你们受了圣灵没有？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行传十九章一至六节。在以弗所的信徒也像那些在撒玛利亚的一样， 是等到使徒给他们按手才受了圣灵。保罗在他们身上的按手也是使他们受圣灵。三，亚拿尼亚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主打发我来，叫你被圣灵充溢。行传九章十七节。亚拿尼亚奉主的差遣来给扫罗按手，是使他被圣灵充溢，也就是使他受圣灵。以上三处都是说到基督身体的代表人给初信的人按手，使基督身体上的膏油流到他们身上，使他们受到基督身体上的圣灵。这些基督身体的代表人是活在这身体里的，这身体上的圣灵是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给初信的人按手，不只能代表这身体把初信的人接纳进来，并且能把他们身上的圣灵交通给初信的人，在他们身上的圣灵像电一样能过到他们所按手的人身上，使他们所按手的人受到在他们身上的圣灵，而有份于基督的身体。第三重点，分给恩赐的按手。第三种按手是分给人恩赐的按手，就是已经有恩赐的人借着给人按手把他有的恩赐分给他所按手的人。一，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提后一章六节。保罗借着按手把他有的恩赐分给了提摩太，他身上的恩赐借着他的按手通到提摩太身上。二，所得的恩赐就是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提前四章十四节。这里和提后一章六节所说的必是一件事，这叫我们知道当初保罗给提摩太按手叫提摩太得着恩赐，乃是有教会中的众长老和他一同做的。保罗是使徒，使徒是代表普遍教会的，教会中的长老是代表地方教会的，使徒和长老合起来就代表整个教会，就是基督整个的身体的。基督是将他的恩赐全数赐给了他的身体，就是教会。使徒和长老合起来给提摩太按手，是代表着身体这样做，把这身体从元首所得的恩赐分给其上的肢体。当初摩西借着按手将他的尊荣分给约书亚，和天使加百列借着按手使但以理有智慧聪明，那些按手照原则说也都是分给恩赐的。四，委派的按手。第四种按手是委派的按手，就是借着按手委派人做一件事，派他们管理这事，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行传六章三至六节。当初在耶路撒冷，使徒们要派七个弟兄在教会中管理饮食，就为他们祷告，给他们按手。使徒们这样给他们按手与委派他们管理饮食有关，所以这种按手可称作委派的按手。但你千万不要以为这种委派的按手是一个案例的理，不，这种按手的用意也是交通，也是联合。当初使徒们给那七个人按手，乃是与他们有交通，使他们蒙恩接受那管理饮食的指示，同时也是与他们联合，有份于他们的侍奉，在灵里和他们一同担负那执事的责任。五，打发的按手。第五种按手是按手打发人去做一个工作，所以是打发的按手。委派的按手是叫人在教会中接受一个执事，打发的按手是叫人出去做一个工作。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行传十三章一至四节。当初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五个先知和教师，其中三个给两个按手，打发他们去做神召他们所做的工， 这种打发的按手，他的用意也是联合与交通。那三个人给那两个人按手，意思是说，他们三个人在那两个人去为神做工的事上，和那两个人是联合的，是有交通的。那两个人去，也就是他们三个人去。虽然他们不能在外面和那两个人同去，但他们借着给那两个人按手，能在灵里和那两个人同去。这个原则是我们应该抓牢的，这种举动也是我们应该效法的。我们每逢有弟兄们蒙神呼召或差遣出去做工，都该有弟兄们代表教会给他们按手，在他们出去为神做工的事上与他们联合，和他们有交通。他们去就是全教会去，全教会借着代表人给他们按手，与他们联合，和他们同去。这种按手在教会中也不是一个虚仪，乃是一个属灵的实际，使被按手的人在侍奉神的事上得到全教会的供应，而不至于孤单，更不至于有单独的行动。在正常的情形中，这种按手能叫被按手人蒙到主的祝福，得着属灵的能力。以上五种按手都是与基督的身体有关系的，虽然外面的作用有分别，但里边的意义却相同。无论是接纳的，是使人受圣灵的，是分给恩赐的，是委派的，或是打发的，这各种的按手里头的意义都是联合与交通。六，祝福的按手。第六种按手是祝福的按手，就是借着按手叫人得着祝福。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马可十章十三至十六节，参看创世纪四十八章十四至十六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给小孩子按手，为他们祝福。旧约里的雅各也给他的孙子按手，为他们祝福。这其中也有交通的意思。七，医病的按手。还有一种按手是叫人的病痛得医治，所以是医病的按手。小一，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路加四章四十节。主耶稣在世上曾给许多病人按手，医好了他们。小二，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马可十六章十八节。主耶稣升天以后，门徒们也常给病人按手，使病人得医治。三小点，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行传二十八章八节。保罗也给人按手，叫人的病得医治。这种医病的按手也有交通的用意，把给人按手者的医病恩赐交通给被按手的人，使他得医治。第四大点，按手的慎重。给人按手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提前五章二十二节。按手既是与人联合，和人有交通，若是一个人还有罪恶，还有污秽，你给他按手，就会使你有份于他的罪恶和污秽。所以给人按手是该慎重的，不可急促，免得在别人的罪上有份。每逢要给人按手之前，为着保守自己清洁，就该查看那要接受按手的人有没有弃绝罪，有没有在神面前并在人面前把一切事都对付清楚，否则就不可给人按手。